各位长少好，今早的讲员呢，本来是会要传道，但可能呢，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他两天前呢，因为这个他的胸部他感到有一些的疼痛，就到医院去。那医生呢，决定把他留在医院里这加以观察啊。那请为他代祷，希望在检验的过程呢，希望是没有事情啊。那若有的话，也为他祷告，能够尽早得到好的治疗，然后复原，能够回到侍奉的岗位。那因为他不能够证道，那我就尽早带他来传讲信息。上主日呢，我告诉大家，我将从约伯记讲最后的一篇。今天允许我再加一篇。当我在思考约伯记的时候呢，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本书里我们注意到几个人物。那首先呢，我们看到有上帝，然后有撒旦，有约伯他本身，有他的妻子，他的妻儿，七个儿子，然后三个女儿，还有他的四个朋友，他们名字分别为提曼人、以利法、亚述人、比勒达、拿曼人、索法，还有最后的一位是以利户。那当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整本书大多数的这个经文呢，是在于约伯与他四位朋友的谈话，从第四章到三十七章。那我曾经讲过，在这三十多章的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约伯跟他的朋友的谈话呢有三轮啊。那第一轮呢，第一个朋友，第二个朋友，第三个朋友跟他谈话，然后约伯呢就做出回应。要来到第二轮的谈话，就是第一个朋友、第二个朋友、第三个朋友跟他谈，然后他做一个回应。来到第三轮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第一个朋友跟他谈话，第二个朋友跟他谈话，来到第三个朋友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名字，他叫以利户。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看到有四位朋友以这个约伯在谈话。那我也告诉你们，在他们所谈的话语里头呢，基本上他们要强调的就是古人所相信的。古人所相信的是什么？就是神，因为你犯罪，所以神这样的惩罚你啊。那关于这个约伯的故事，我们应该是懂了一些，因为这好几个星期呢都在讲他的故事。就是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很富有的人。那在古时呢，富有的人不在于他银行有多少钱啊，是在于他的个牲畜里头，他的动物有多少啊。若人有算千的动物的话呢，哇，他应该是一位财主。那约伯是一位财主。那圣经又告诉我们，他是在东方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就是很多人都认识他啊。那我也告诉你，他有可能呢，是一位官员，不然的话呢，就是他住的地方做长老啊。那长老不是所谓的今天教会长老啊，那我们也可以说是村长，对吗？啊，他们说是长老。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啊。那我们不但看他在产业上呢很丰富，很有很多，我们看到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啊。那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是看到他们常常在长兄的家有宴席，那可见他们都是成人啊，不是小孩子啊。 在他的长兄的，在他们长兄的家宴席，所以都成长了。那约伯呢，是我们所谓一个很蒙福的人，但有一天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当神跟众天使聚合的时候呢，这忽然这撒旦也来到他们当中，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灵界的事情呢，我们实在不明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这个灵界里头，神与天使在聚合的时候，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在谈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撒旦就来，那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定是有神的允许，对吗？就是神允许，所以神有主权允许撒旦来到他们的当中。然后神就向撒旦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这一句话很重要，既然约伯是一个很名望的人，可能是一位商人，当我们讲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他在行事这一方面呢是没有指责的，就是当你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每个人都会拿起拇指来说他是一个好人。但撒旦呢就向神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他这样的正直是没有原因的吗？他这样的遵行你的话语，敬畏你，因为你神赐福于他，那你只要把他拥有的把他拿走。那撒旦说这约伯肯定弃掉神，所以这是撒旦认为约伯会做的。在这一句话里头呢，他也带有这个意思，就是今天很多人信靠耶稣，因为他们蒙福，那你把这些物质的福气都拿走，那这些人呢就会弃掉神。在这里神要证明他的信实，在这里神向撒旦做了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就是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神知道约伯不会因为失去他拥有的而弃掉神，神知道。所以我们说神以他的人格来担保约伯，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很慎重的一件事情，对吗？为什么？神这位公义的神，全能的主宰，他担保说约伯不会弃掉他，弃掉神。我不知道神能够这样的担保我们每一个吗？那另一方面又看到我们对神的心意是如何的。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他们都错了。当我讲到他们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有好几个人物，因为在这本书里头有撒旦，有神他本身，有约伯，约伯夫人，约伯的孩子们，还有约伯的这四个朋友。那在讲到他们都错了之前呢，我们要回顾上个星期所讲的。那我们看到约伯早在他受苦的时候就向上帝询问，因着时间的缘故， 我们不会看十三章。那在十三章里头呢，他老早已经向神问了，他要知道为何他要这样的受苦，是不是因为他犯罪，是不是因为罪所引来的。但当他问的时候，我们认为神要立刻的回应，但神却没有回应。因为十三章十四章继续下去，我们看到他的朋友们、继续来向他说话，继续指着他说你有罪，所以前面呢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回应。那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回应，神听见约伯的祷告吗？当然他听见，那为何他没有回应？所以在上个主日呢，我告诉你们，我说神没有立刻的回应，直到三十八章。三十八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第二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第三节，你要加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吗？所以来到第三十八章神才回应。那记得第三十八章呢，是他的朋友三轮的向他说话已经过去了，所以神允许他的朋友来说一般刺激他的话，对吗？他们就说你犯罪，你犯罪，所以呢神这样的惩罚你，神这样的惩罚你。但约伯知道他是无辜的，那我也告诉大家，不是约伯说我不是一个罪人，因为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好多处每一次他回应他的朋友的时候，他都认自己是个罪人，但他很坚持，就是他受了这个极大的这灾难，孩子们死了，产业 被敌人掳去了、自己又、生病了，这些事情呢不是因为他犯罪。但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不知道的，是什么事呢？就是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他、今天你和我知道，因为我们有这本书、我们读了我们知道，但约伯不知道，所以他想知道，所以他问神，神没有回答他，直到第三十八章神允许他的朋友讲完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神允许好多的这困难的事情、发生，那之后我们才看到转机。那我们会问，为什么神不早一点回应？若早一点回应的话，那不必这样的这些的苦难，对吗？那这个是我们人选的啊，我们人选的，对不对？若让你选，上帝的赐福是完全没有苦难就得到，还是透过苦难之后才得到？那让你选择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选择第一、就是神在最好的环境的时候呢给我们福气，这是我们人的选择。但神在他的大能，在他的权势里头呢，他不是这样的做，他允许我们经过了，然后才来工作，来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就是让我们走过这个黑暗的隧道，那到尾的时候才看到亮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往后看，那个黑暗的隧道虽艰难， 但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和看顾。那么若没有这个黑暗的话，我们不懂得什么是依靠神。那上帝又怎样向约伯说话呢？那我们人的想象就是，好，上帝让他经过了这些苦难，那上帝应该来说，哎呀，约伯，我很了解你的心，我安慰你，我同情你。但三十八章呢，却不是这样的讲。因为从三十八到四十一章呢，我们看到一开始神责备约伯，说哈，还责备约伯。那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约伯需要神的责备，因为当他的朋友跟他讲完话之后呢，或者在中间的那一轮，第二轮讲完话呢，他很生气。第一轮你讲这样的话，第二轮你又讲这样的话，他很生气。那向人发怒是一回事，我们常常有向人发怒，对不对？ Yeah. 那问题就是发怒的时候我们还犯罪，这就是错误。约伯的问题呢，就是他向他的朋友发怒，他也向神发怒。那我说这是人的心理，心理学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找一个代罪羔羊，一个就是这个人害我的啊，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他害我的，对不对？那我们就生气啊，找一个人来代替我的错，然后呢就开始很生气啊。那生气也可能有时候会生气自己，你没有生气自己，我看大家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嘛，哈，哎呀，为什么我去做这样的事，我们很生气，生气自己。但更糟的就是我们向神发怒，约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原因神要责备他。因为直到这个约伯的心态受到整理正确，神才能够赐福于他。这个是一个圣经里头的教导，所以很多时候神在帮助我们整理我们的心态，看看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选择继续依靠他，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他。那在约伯这方面，你看到他没有放弃神，他还是信靠神，但他的问题就是在当中呢，他觉得很生气，为什么神允许他经历这一切？所以神要来帮助他，神责备他。那神又用怎样的方法来责备他呢？我们以为神就是骂他一顿骂他所以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个人他的心态不正确，我们就骂他，我们以为骂他就解决问题。我们看到神不是用骂的，很有趣，神用问题来教导约伯。什么问题呢？第一，他问约伯，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当然约伯不存在，创造的时候他不在，他能够创造吗？他不能够。然后神问他，你能够点算天上的星吗？约伯清楚知道他不能够。神又问，你能够为每一颗星取名吗？不能够，不行，他知道。好，然后来到第三个问题，约伯又问神问你能够使清早的太阳上升普照在这个地上吗？ 约伯也知道他不能够。其实在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呢，神总共问了五十个问题，上个礼拜天只跟大家谈了三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三个问题，在这三个问题里头呢，使到约伯明白一件事情，他明白神的威格，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在这里他理解到神是一位这个伟大的神，他是个人，他很渺小。第二，神是一位公义的神。那来到公义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呢，神惩罚我们敌人的时候，我们说哇，神很公义，对吗？那当我们想到自己我是个罪人的时候，那神没有惩罚我，那神公义吗？神就是公义，就因此呢，他就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一个没有罪的人代替我们有罪的人死，叫我们有罪的人能够得到永生。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片面，我们没有看到另一方面。所以神是完全公义的。然后第三点，上帝有主权。那上帝的主权也包括他在时间上的行事情，他在什么时候行，他有主权。约伯的困难拉了一段时间，多久我不知道。自从他的财物被抢夺，他生病，他有病，直到他从神那里得回他所失去的，是一段的时间，多久我不知道。那神允许这段时间经过了，就刚才我所说的，他需要走过这个黑暗的隧道，到了对面的一端，他才能够看到亮光。时间，那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学习等候。所以圣经有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那将来的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的显现。我们要懂得等候。所以约伯终于明白了，那我们也看到他悔改，他谦卑。当他悔改和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之后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有了转机。所以弟兄姐妹，神也在这样的一方面来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来到今早的讲题，他错了。其实我在周三的时候呢，与弟兄姐妹们分享，我没有想到这个礼拜天有这个机会，那我就用周三，其实周三哈也是托这个福良的福，因为他不在嘛，所以我就代替他讲，所以呢我就短讲了今下午要与大家分享的。那总结呢，就是他们错了。那我们要来看他们是谁。在这之前哦，在十八世纪有一位法国的哲学家伏尔泰，读哲学的都知道，心理学的也会读到关于他的一些哲学心理的思想。那他这样的说，他说我死后一百年， 再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人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他在世的时候呢，非常反对当时的国教。那当我们讲到法国的国教，我们也知道就是天主教。所以你读到他的写作里头呢，他用很讽刺的原理来讲到当时的国教。但他对基督教这样的说，他说一百年后呢，却没有信奉基督的人，就是没有基督徒。伏尔泰呢是在1778年去世，那你说一百年后啊，就是在1878年，对不对？19世纪，当我们看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在这个时候是基督教最兴旺的时候，尤其是在英国和欧洲的地方。就在这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宣教士到了很多地方去。19世纪莱佛士来到新加坡，你知道吗？与他同船来到这里的是一位宣教士，叫莫里森。所以他不但去外地做生意，他还把宣教士带来。为什么呢？就是借着这个机会传福音。所以我说这个时候19世纪是基督教最兴旺的时候。那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说伏尔泰他错了当然他错了，因为他讲的是凭他自己，凭他对天主教也好，对基督教的反感而说的。他忘记世上有一位大能的神，当然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不是一个完全无神论者，只是他认为神可能存在，可能也不存在。那既然没有人知道有没有神存在，那生命呢？生命就要照着一些的哲学来走，凭着这些哲学来生活。好，这是他的理论。那我们可以说他错了。在约伯的故事里头呢，我们也看到一些人对约伯受苦的缘由错了。首先我们来看撒旦错了。今天的经文我们读了，刚才我也大概讲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撒旦来到神众子的面前，就是神跟天使在一起的时候，他来到中间然后他就向神做出他的挑战。他说今天人信靠你，因为他们都是蒙福的人，把这个福气拿掉，没有人信靠你。所以就好像今天一般有一些人的心理，那么他们的心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看我们来教会的人呢，都是一般很蒙福的人。所谓蒙福就是经济上好，生活条件好无忧无虑的一群人你知道吗但教会是不是一群这样的人呢？当然有的在金钱上富有，有的在物质上可能很满足很富足，但大体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是一般的，跟社会上的人很平等的一般的人 当我们说跟社会上平等的一般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也需要去打工，对吗？做工来糊口，来赚取金钱才有饭吃，哈，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人。那除此还有呢，外面的人面对的问题我们大体上也面对，疾病也好，对不对啊？若气候改变的话受影响，我们也受影响。还有什么呢，就是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我们也受影响，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一般的人，所以他们看到的我，看到我们就是哎呀，来教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好像没有忧没有愁的，不是，我们没有忧没有愁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希望是如此，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有神。所以撒旦呢，他就是这样的想，所以他想很多人呢就会弃绝神，不要神，因为他们的生命很苦。但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在受苦的时候啊，来信靠耶稣啊。你知道很多中国的信徒都是因为在极难的时候、极困苦的时候来信耶稣，不是服役的时候。他们遭受极大的逼迫，教会最兴旺的时候，看起来撒旦不知道这个原理，他以为使人受苦，人就弃绝神，错了。神要他知道的就是，神知道有一群人，他们的心向神是无愧的，他们是持守着信仰的人。所以当约伯失去一切的时候，他怎样的说呢？他说，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约伯的心，这也是很多信徒的心，这也是我看到在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主的心。所以我们说撒旦他错了，那还有谁错了呢？我说这个约伯夫人错了，我们还记得约伯的夫人讲对约伯说吗？在受这极大的苦难的时候，他对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死了吧。我在周三也曾经在这台上这样说，若妻子向她丈夫说这样的话，弃掉神去死了吧。我看这一句话是最难受的，你不觉得吗，弟兄们？最难受的，对不对？不用紧，我没有羊没有牛，不用紧，我的仆人都不在了，给敌人掳去杀死了，不用紧，我身上有病，什么病都可以。但若太太来到你们面前说弃掉神死了，这是最难受的。这里没有讲到约伯很难受，但你可以想到他是一位对神存着正义的心的一个人，他自己的妻子讲这一句话。但今下午呢，我们要看到他的妻子错了。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约伯的妻子，我们看到目前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我们没有益啊，那为什么还持守信仰？为什么礼拜天还来教会？礼拜天不用来教会了，去做别的事情。我们以为去做别的事情，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很多人说，我有很多问题，不可以来教会啊！ 我很多问题来教会我都不能够集中我的精神。那很有趣，我们的经历是这样，当我们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那透过诗歌，透过经文的这朗读，还有这个信息的分享，我们得到开解了。所以离弃神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约伯夫人她只是看到目前的，那么她忘记神是大能的，她忘记神要给我们的最好的福气是在后面的。今天你和我一样，你知道吗？最好的福气是什么？有一天耶稣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世界非我家，我没有一定的住处。这一首诗歌我们在年轻时代就唱了，但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当我们觉得这世界实在非我家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永恒的家。你看神把那个最好的放在最后，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得永生得天堂是要在那一天我们见主面啊。那既然知道，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苦楚只不过是自战自尽的，这句话是保罗所说的。所以他的夫人错了。第三，我们看到他的四个朋友也错了。那这一点呢，我强调了很多很多次啊，他们认为是约伯犯罪，神说不是。那最终我们看到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神才没有惩罚他的四个朋友。约伯为他的四个朋友祷告，42章，我们可以再回去读啊。那他的朋友只是靠着他们的这个背景，他们的这个长辈的那种信念，就是犯罪所以神惩罚，犯罪神惩罚，当然犯罪神惩罚，但错的是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犯罪过后就神惩罚我们。若是成这样，神如此行的话，今天你和我都不在。明白我刚说的这句话吗？若神照着我们所犯的罪就立刻惩罚我们，今天你和我都不在。所以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所以他的朋友错了。第四，我们要看约伯也错了。约伯有一段时间很生气啊，他以为是神在捉弄他，所以他也是错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都错了，但我要问，那谁是对的？当然答案很明了，是吗？很清楚，谁是对的？神是对的。为什么神是对的呢？我们看到第一，因为他是全知的神，他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这样的讲，他看到我们这里有百多个人，可能有120个人、130个人，他也知道十年后在2028年的时候有多少个人仍然坐在这个位置敬拜神。你说2028年的时候我会坐在这里吗？那我要问的就是你的选择是什么？在你受考验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看神知道，但 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对吗？来到2028年十年后，我们可以说我选择继续的信靠神，还是这十年内出了问题，我选择不要信靠神。神知道，那神知道约伯，因为他是全知的神，他知道约伯一定会信靠他，持守他的信仰。记得约伯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仰，没有啊。就像我们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在心里出了一些问题啊，心态的问题，但我们没有放弃神。所以他知道约伯没有，他是全知的神，所以他可以告诉撒旦，你去考验约伯。刚才我说他是以自己的人格来担保约伯不会离弃神，他是全知的。所以既然他是全知的神，他不会犯错。他在工作，现在他在工作的不如我们所想象的，这不等于神已经离弃我们，神还在。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有人说神失控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乱了，大乱了啊！不但是这个疾病袭击人啊，很多疾病，很多种的疾病，没有听过的疾病，所以神失控了。你看这样多疾病，神失控了。我们看现在今天的这个气候转变了啊，所以去年年底到一月份，我们的这个温度啊，曾经下到21度，对吗？不久之前还在某个地区，是在玉兰吗？有这个下冰炮的啊，有多少个人有机会看到下冰炮？我们说有在外地啊。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有新加坡也呛有这样，是气候都在改变啊，啊，啊，上帝失控吗？人是这样看，但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大能上帝，他没有失控。那既然他在掌控，他有主权，他是全能者。那我们必须知道这几方面：一，他可以赐你，就是赐给你物质上的福气；第二，他也有权拿去你拥有的；第三，既然他是全能者，他也有这个能力把他所收回的再一次赐给你。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就是这样的经历，对吧？神赐给他拿去，然后呢神再赐给他，神有主权。但很多时候呢，这个后面的两个呢，我们很不愿意接受，我们要接受的就是神给，神给，神一直要给，但神一收回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不高兴。因此保罗说，凡事要什么？谢恩。凡事要谢恩，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看到他是不变的，永不改变的神。我们看到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以为神也改变了，我们认为神就是像我们人这样的改变。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环境在变的时候呢，这不等于神变了，这也不等于神是他没有权力在掌控了，不是。神知道，若神可以允许事情在转变的话呢，他也有能力把它回转啊。这就是大能的神。 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不是在农业的社会，我们这里也没有四秋四个季节啊，对不对？没有哈。那些在有四秋的这个国家住过或成长的，我们都知道嘛。来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叶子一直掉，对不对？你会看掉到完全没有叶子的那棵树是光秃秃的，没有叶子。你会觉得哇，这种景色哦不好看，掉到完了啊。然后现在，当然现在好多地方还是很寒冷，但是来到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你看这样，它们又长出叶子来了，对不对？那草地的青草呢，好像都死了，它又长出来了。所以我们华人新年要到了，那华人新年到了，我们唱一首歌叫《大地回春》。大家都知道“大地回春”的意思哈。Yeah. 所以你看到神的奇妙吗？他不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人都错了，所谓人就是约伯记所记载的啊。希望我们也不会犯同样的错，因为神永不会错。感谢神。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从约伯记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你。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